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啊，神带领我和我的师母在去年的6月1号来到纽泽西加入中千会整堂的服事。那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你们的当中啊，特别我在这里遇到很多的故乡人啊，心里面特别觉得很亲切，好像土不亲但是人很亲啊，所以感谢神啊，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来相交啊。那我也仅代表我们中千会的整堂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向你们请安。好不好？我们在分享以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吗？阿爸父，早晨求你开通我们的耳背，使我们能听，像受教者一般。阿爸父，也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也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真明白主你在你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你在圣徒所要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主啊，你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要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巴不得这样的盼望，巴不得这样的丰盛，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能力都成为我们的经历，都成为我们所能够实际去体验、去查验、去品尝啊这样的丰盛的恩典。主啊，早晨你的仆人开口一先，求你先洁净你仆人的口，洁净你仆人的心，好叫你仆人所说的不仅能够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也能够利益众弟兄姊妹们。主，我们将祈求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题目可能我们都讲了好几遍，但是容许我说，在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他提到说，到底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做光做眼的这样的功能如何？甚至他提到说，基督徒们，我们在对圣经真理的启示和了解上，到底我们认知多少，我们做了多少？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都称我们是基督徒在《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他记载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当我们看到这样记载的时候，你会很讶异说，既然基督徒的称号不是从耶路撒冷母会开始，而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开始，那我们就很讶异说，到底这样的教会为什么能够给人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看见，一个明显的标志，以至于外人能够称他们叫做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那从教会的历史，我们会看见到说，其实这些身为基督徒的门徒们，因为他们活出了跟平常人不一样的生活品质，并且带给当地的社区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弟兄姊妹，那些在他们身周遭的人，他们看从这些所谓的基督徒身上，从他们的所行所言，他们看到了那个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也看遍且被这样的生命的品质深深来吸引。所以我们就很可以说不意外的说，为什么他们能够被称为小基督基督徒？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今教会的光景，就是如果我们足够坦诚的话，其实我相信普世教会都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教会对于个人、家庭、社会那个影响力越来越衰退的，在衰退的当中。那我们当然，我们说这样的现象、这样的现况有很多的因素促成，包括整个大环境的变迁，包括文化信仰这方面的潮流的变迁。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容许我很直接的讲，就是 因为基督徒不像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很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真的要深思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那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和内涵。容许我说，许多时候我们外人看我们基督徒，他们给我们一个名称叫做挂名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们有基督徒的名号，但是我们没有基督徒的实质。而也因着这样缘故，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基督徒怎能够带出所谓的基督的馨香，带出生命的品质。我们也可以想象，甚至于这批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不仅不能够成为这世上人所吸引的被吸引的对象，甚至常常成为他人的绊脚石。所以因此，这个我想我们需要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基督徒。那我想从刚刚我们所说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这很短的一节经文里面，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的称呼，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基督徒。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归纳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什么叫基督徒，一个要素就是你必须是第一个圣徒，第二个你必须是在基督里的人，第三个你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那讲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因素，保罗说你要称为圣基督徒，你必得是一个圣徒。圣徒是什么意思其实说你去看整个圣经，或是整个一些解经家的注释的时候，他们也提到说，其实圣徒这个名词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是地位性的。换句话是什么叫地位性的圣徒，就是说 OK， 一批人从世人当中特别被神所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而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一群叫做圣徒。那当然除了地位上以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功能性的。所谓功能性的就是说，好，有一批人不仅被神呼召称为神的子民，他们也能够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的上面，能够来显出他们是被神分别为神，并且归神所使用的这一群。他们的一生只有一个最主要的终极的目的，就是被神来使用，被神借着他们来达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和意志。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徒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不仅代表着一个身份、一个地位，它更指向就是那个圣徒所应该带出的那个功能。那你会问我说，那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功能如果你看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这是耶稣基督把这段话很清楚地讲出，到底基督徒一个圣徒你应该具有的功能是什么。但是同时我们很坦白地来检视我们自己，就是说曾几何时这个盐已经失了味，曾几何时这个光已经放在斗底下不再花光照亮人，盐失味，光不再放光，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什么情形使我们所谓的做光做盐的功能不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我想G.I. Baker 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洞见。加贝克他说，我们的心灵给太多的东西占据着，因为我们一味的追求自我生命的满足、自我的实践，以至于我们就没有空闲、没有时间去探究圣经神向我们启示的真理里面，到底神对你我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你我一生的计划是什么更遑论我们去更深究去探讨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去落实这样的计划，到底我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回应、怎么样的行动来回应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就是因为这样的太多的事情缠绕着我，以至于我们对眼前所看见这些的财物这些的名位、这些的权势，我们越来越被他们吸引我们越来越用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精力要去引起他们、要去赚取他们，但是至终 许多的过来人会告诉我们说，就像传道士所说，这一切不过是捕风，不过是捉影罢了。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当我们摆上很多的时间，摆上很多精力，但是我们赚取的，圣经描述说，不过是捕风捉影，转眼成空。啊，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很有趣的故事啊，一个异道故事，就是讲到说，有一次啊，有一位啊印度教的灵修大师啊，他对着他啊跟随他多年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得意的弟子说，他说啊，弟子啊，你跟我这么多年啊已经有修炼成修，已经到一个程度，如今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啊去找一个禁闭的地方，继续去你的灵啊你的修炼的功夫，去完成你的修炼的功夫。那这位弟子就听从他啊他的导师的啊的指示，他就啊真的是收拾了啊简单的行李，就辞别他的老师，然后他就来到一处的海滨啊，他就在那里搭了一座草棚，继续他的灵修的功夫。啊，故事没有停留在这里，听到没？那这个弟子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午休的时候，他常常把他那个布腰带啊卸下来，就挂在他那个草棚入口处的那个横梁的上面。哎，有一天他就发现了说奇怪，好看见一只老鼠去咬他的那个布带布皮带。他想说啊，为了避免我的布皮带被咬，他就想说那我去养一只猫来怎么样赶老鼠，所以他就去养了一只猫。但是养猫了以后，他就发现又有一个问题出来，因为他的猫需要喂食，所以他就必须每天到附近的这些居民家里面去跟人家乞讨牛奶来喂他这只猫。他这样，他觉得说，哦，与其我每天这样去乞讨，不如我干脆就养一头母牛，自己来怎么样，乞奶喂猫，那不是更节俭吗？好，他真的就去买了一头母牛，然后每天去乞奶。但是问题又来了，因为有了牛要什么？要吃草。那他住海滨没有草，他就必得怎么样？每天走很远的路去找草，然后把它割回家啊，喂养他的母牛啊。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反而花费更多的时间，那以至于阻碍了他的灵修的进度啊，妨碍他灵修的成果。所以他就想说，这样不是办法，那我干脆怎么样？好，种一块草，种一块草皮，然后怎么样？割草养牛，养他那头母牛。但是我们都可以想象，问题有没有解决？他为了要照顾这个，他花更多的什么时间，不仅要喂他的母牛，还要去照料这一块的草地。他想这样也不是办法，那干脆我怎么样，娶一位太太来帮我。哦，他就娶一个，真的就娶一个太太来帮他。啊，这样子，那你知道，时间一久了，从一头母牛就变成一群的牛，从一块草地就变成一块什么？一个很有规模的庄园，一个牧场，他雇佣了很多人。啊，有一天，他的属灵导师来经过时，来拜访他这位得意的弟子。他一看，哇，我的弟子怎么经营这么大规模的庄园？他就很好奇的对他的弟子说：“哎，弟子啊，请问你经营这么有规模的庄园，到底对你的灵修有什么帮助？有什么目的没有？”啊，他很好奇的问他弟子。你知道他弟子怎么回答他吗？他说：“岂不知这一切都为了保存我那一条破皮带。”这一切的经营，不过为了保留我那一条破的布带。杨志明，我不知道你听了这样的一道故事，你的感觉如何？其实很多的时候，同学，我说我们常常为了一个意念，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计划，我们全身全人全时间全精力的投入进去，但是当我们转眼回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哇，我所经营的不过是一条破布带罢了，我所经营的不过是一条破布袋罢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容许我说，我们 常常很坦白的到神面前来审查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所经营所建造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我们所得着的是什么。同学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与这个世界有别，而是深陷在红尘当中，在红尘中来打滚，以至于我们就越陷越深，越陷就越不能自拔。那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到底我们解决的方案在哪里呢？其实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基督要离开门徒的前夕，他对门徒为门徒做这样的祈祷说，他说我不求，他对他的父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同时我称这种所谓的住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我称它是做两个国度的观，两个国度观。我们都知道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所处的境况里面，我们有两个国度，一个是所谓的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一个是属神的国度，一个是属世界的国度，或者说一个是今世的国度，一个是永生的国度。那圣经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今生不过是为了为永生来做预备。我想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就是刚刚我所提到这位加佩克巴克牧师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我非常能够赞同。他说我们应该从两个世界的角度去看人生，并且活出这一生，明白到今世生今世不过基本上不过是为来世做预备及训练我们去过永生的生活。我想加贝克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一生，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这样的今生跟永世的国度来看待我们的生，并且用这样的看角度来经营我们的一生。其实乌德尤勒，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神学家叫做加尔文，他也告诉我们说，对于我们现世的态度，绝不是渴望得着今生所能给我们的东西以至于成为他的奴隶，而应该是认识到这世界对于我们没有终极的价值，以至于我们就能够随时愿意顺服的神的旨意，随时将这一切来放下。我想不论是 J.R. Pedro 或是加文，他同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是的，今生所给予我们的，老实说都是像世人所说，我们所看得见的都会过去的，而我们应该理当按着圣经所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应当在今生为我们永生的神国度来做预备。这是一个看见，这是一个态度。同样的，我想约翰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到十七节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这一切世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刚才你说 OK， 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首先我们必须在所谓的圣徒这样的功能和地位上被分别被发挥作用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巴不得我们 有一个观念，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两个国度的观念，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时时提升为我们的提醒。到底你我是为看得见的活，还是为那个永恒永存的国度来活？这是你我必须要做抉择啊，并且时刻受提醒的。第二个我要跟你分享，保罗说第二个成为基督徒的要素，就是你必须在基督里啊。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在基督里这样的关系啊，有非常多的层面，也非常带出非常多的影响。那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有提两点。一个是说在基督里这样关系怎么样应用在你我的生养生活当中。第二个，当我们应用这个所谓的在基督里这层关系了以后，到底能够带给你我什么样的果效啊？这是我想我很简单来分享，到底怎么样在基督里。我想论到在基督里这层关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想联想到一个非常典型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记载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主耶稣说他父神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藏在他里面，他还藏在我里面。这种藏在他里面，他还藏在我里面的，我们称这种叫做在基督里的关系。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关系落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啊？在这里啊，在主耶稣基督在讲完这个葡萄树跟枝子比喻之后，他其实紧接着就承认了这种关系的应用。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你们，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啊，如果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讲葡萄树比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到第九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换句话说，这里我们可以，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主里面的关系就是住在主爱的关系的里面。换句话说，什么叫在主里？在主里面就是在主的爱里面。那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当然我们提到说怎么样落实的时候，乃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在基督的关系里面，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就是我们能够去领受神的爱，并且将我们所领受的爱能够有回应，把我们所领受的爱能够再次成为管道流传流布到我们周遭啊的周围的人的身上啊。这就是所谓的基督里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对神的爱有回应，那其实很简单，遵守主的命令就是住在爱里面。因为主这么说，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要爱他，并且向他们来显明。”所以，而且在耶稣进一步讲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爱里面。”所以，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神？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爱？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那主的命令是什么？就爱的关系里面，在应用上，主耶稣要求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一个在主里面的基督徒，他必然在信仰的生活中，甚至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会例行主耶稣基督彼此相爱的命令，作为对主爱的一种回应，同时也作为他是一个做真正主基督徒的一个明证和确据。所以耶稣这么说，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人怎么能够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他从你我的身上能看到那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无条件的爱，并且我们也让这样的爱来分享。特别当我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回头再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主耶稣其实在讲说：“我赐给你们一条 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看那个场景，它是写在犹大卖耶稣之后，彼得要三次否认主之前。但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使徒约翰要把整个啊彼此相爱的命令布局在所谓的犹大卖主跟彼得啊犹大卖主之前，彼得否认主之后啊不对不起，犹大卖主之后，彼得否认主之前，为什么？其实仿佛我们可以揣摩约翰的意思，乃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姊妹或是族里面任何一个肢体啊，当他们因着某种缘故离开神，甚至背弃神的时候，一个最直接而且最有效的一个啊挽回的工具，或者说挽回的管道，就是借着你我彼此相爱去把他们挽回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要落实所谓的彼此相爱这样的这样的过程，或者说这样的实际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很深的体会到说，人不是看我们说什么，人们实在是看我们活出什么。好，因为我们活出了那种彼此相爱的心，人家就认出哦，你们是耶稣的门徒。哦，因为耶稣的门徒就有这样的品质，有这样的生命的内涵，以至于就被他们就吸引他们能够要来认识这位主。所以弟兄姊妹，容许我说，如果我们爱神爱人的心越来越冷淡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征兆。什么征兆？我们已经逐渐离开了在主基督里这关系的征兆。曾几何时，我们当我们的心不冷不热的时候，那是一个警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里的关系已经慢慢产生问题了。所以巴不得每当我们不论是我们自己，或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啊，他们已经逐次要离开这关系的时候，我们都理当做一件事情，就是用爱心把他们挽回回来。特别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更要警醒自己，赶快回到团契教会爱的团契地里头来，免得随波逐流就失去了这层在主里的关系。然后再来，我要跟你们分享，当我们愿意落实这样的关系在我们生命或是我们信仰的光景的时候，到底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果效。我想我用保罗的一句话来形容，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人。那当然如果你去看这整个上下文的时候，其实那个新保罗在用原文的时候，他用 kaino 这个字， kaino 这个字在希腊文，它不仅是指着时间空间的新，它更是指着那个本质上的更新。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旧事已过？不仅是说我们消极的把那个旧事，把那些恼我的事情把它脱下，就好像保罗说脱下那个旧人。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穿上那个新的人，并且这个新的人不仅有神的真理的圣洁和仁义，并且能够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或者说圣灵的果子。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灵修的时候，当我读到耶利米书，特别在一开始的时候耶利米书神就交托这位年轻的先知一个重责，在第一章第一十节，他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坐在列国列邦列国之上，我也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颠覆，又要建立在此。所以当我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说原来保罗所说的那个新人，那个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其实跟耶利米书一章十节所讲的那个拔出拆毁毁坏颠覆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 葡萄树跟枝的比喻里面，他称这样的功夫叫做修剪的功夫。欢迎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从他领受爱的这样的交换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提醒我们，不仅让我们在外在的行为上被改变，并且我们的心智能够更换一新。弟兄帮我介绍的时候其实我的研究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从人格来看自我成长。其实在这样的研读的过程当中，我非常深的体会到，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改正，但是我们常常是改的是什么？那个外在看得见的心。就好像用圣经的观念来说，我们常常改的就是那个外在的罪行，但是我们常常很少去触及到那个所谓的罪性的问题。那其实在这里让我们看出，听到为什么这里说要拔出、拆毁、毁坏、颠覆，其实那个都是内心的工作，你知道吗？其实那个都是针对的我们所谓的原本那个堕落的罪性在做的修剪的工作，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愿意也期待神在我们生命中来做这一种拔出、拆毁、毁坏、颠覆工作，或是主耶稣所说的修剪工作的时候，刚才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的被修剪的时候，我相信有两个果效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现。第一个，你会脱离那个所谓立志行善由得我，撤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样的软弱和借口。第二件事情，当你愿意被神来修剪的时候，真的我相信你的生命会活出所谓的圣灵的果子来。就好像在保罗所说的那些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生命的果子会很容易的呈现在你的生活信仰里面。而这样的呈现能够让人知道说，哦，你就是那个在基督里的，你就是那个经过修剪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容我说，使我们与世界有别，使我们的生命有所属，并且能够结出果子，乃是因为我们常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领受神的爱，在基督里面按着我们所领受的爱去回应这样的爱，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像保罗这样的坦然的说，因为这样的爱激励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再为我自己活，来为我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来。这样的所谓我不再为我自己活，乃为那死而复活主来活，这样就不再成为我们的口号，而是能够成为一个被印证的实际。所以容许我很肯定的说，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里面这层关系，你说你我是基督徒不过是徒然，不过是挂名罢了。最后我要跟你分享第三个元素，若果你是称为真正的基督徒，你保罗说你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如果你有兴趣你去查考忠心这个希腊的原文，在中文圣经里面它也被翻译成几个名词，包括比如说忠信、诚实、真实有时候它也被翻译成所谓的信、信道、有信心。换句话说，如果从广义来看保罗所谓的忠心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不只是讲保明那个真实忠心而已，它乃是涵盖着所谓的信心的成分。那其实从我们实际属灵的这样的应用和操练上，我们会看见说，其实忠心就是你应用什么信心的结果嘛。那信心乃是什么？让你能够持续的忠心，在忠于你的信仰、忠于神的动力嘛。所以信心跟忠心其实严格说起来是一体两面的。菲利恩西那个杨斐利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成熟的信心包含了单纯的信心跟忠诚不二的心。我再说一次，成熟的信心包含了单纯的信心与忠诚不二的心。成熟的信心能够以信靠慈爱的神为中心，能够去重整生命中一切的事情。所以第二层，如果我们有这样认识，就是说 OK，保罗在讲忠心的时候，其实它涵盖着信心，并且这样的信心乃是以依靠做忠心。 如果你这样了，能够这样了解的时候，你就能够更深的去了解希伯来书在讲信心。特别我们常常会背的一首一节经文，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整个信心的根基跟内涵都指向那个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意思就是说，现在你我的眼睛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说，虽然现在眼看不见摸手不摸之的，但却却是一个实据，却是一个什么确实底，是一个确据。换句话说，有一天你所相信，虽然现在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有一天你会真的看见你所相信的，你会体会你所相信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所谓的忠心这样的定义有非常更深入的了解。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有一位弟兄问我因为他不论是家庭孩子事业就是一连串的遭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他就有一次他就这样的问我，他说，牧师，你常常讲说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常常讲说我们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请问他的同在在哪里？他的恩典又在何处？当他面对这样的一连串的困难的时候，他问说，神的同在在哪里？神的恩典在何处？弟兄姊妹，若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回答他？其实容许我说，这不仅是他的问题，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问题。容许我更进一步说，有些人因着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重新回去敬拜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偶像。那到底我们对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我想我一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所谓的操练我们的信心，要把我们的既有的信心操练，就好像彼得所说的，像金一般，能够经得起熬练，能够经得起考验。那谈到信心的操练常常我们忽略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念，好不好？你知道当我们在圣经在谈信心这个字的时候特别讲到得救的信心的时候通常在希腊文，它在动词 pisteo 这个动词的后面，他们都会加一个会通常会有两个前置词会出现，一个叫 s， 就是进入的意思就是信心加一个前置词 s， 那个 s 就是进入的意思，意思说信到里面去。那什么意思？它原来这个pisteo 加 s， 其实它有一个原来一个含义，就是说把你自己交出来，交给谁？交在神的手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pisteo 它还有另外一个后面一个前置词叫做 epis， 什么意思？就是在什么之上建造，在什么之上？意思说要在既有的信心的根基上什么继续来什么来建造。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要操练信心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先前一个理解，就是说什么叫操练信心，乃是说 OK， 我们首先要跟基督有连结，基督的生命、基督的供应能够向前引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样既有的根基这样的关系上继续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和神所量给我们这些的经历逐次来建造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所谓的信心的操练。好，以至于当我们愿意在既有的这样的在主里的这样连结的关系上，并且靠着圣灵靠着神的真理逐次在建造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就可以不要我们的信心就不会根基在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实况里面，我们乃是能够怎么样奠基在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那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容许我说，我们要怎么样建立？首先你必须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当中借着圣灵跟神的话语主持来建造我们的信心。然后再来，在操练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弟兄所讲的，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体会不到神的同在和恩典？ 啊，其实有时候我想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神的作为常常不是按着我们的期待，对不对？啊，常常我们常常说神常常不按牌理出牌。你知道我看过一本书叫Steve 麦克基啊，他写的《健康教育》里面，他说普遍的信徒都患了个 ATM 的症候群。ATM 你知道吗？哦，不是那个Auto Teller Machine 不是讲那个自动柜员机，他讲什么叫 ATM 的 At the moment， 就是当下，在当下。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期待，我们对我们祷告祈求的期待，就是啊，我现在祷告，下一刻神就应允。At the moment。所有事情神就为我们来预备，但是事实是这样子吗？不是吗？对不对？因为我譬如说我们都很清楚，亚伯兰神应许亚伯兰说要给他一个什么独子，承继他后产业的以撒。请问他几岁给亚伯兰这样应许？75岁。请问亚伯兰生下以撒几岁？100岁。期间隔了25年，弟兄姊妹，25年。啊，更有时候更糟糕，就是不仅时间延长，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的祷告好像一块石头丢到那个湖里面，哎，嘣，有涟漪，后来就什么，就无声无息了。那我们就怀疑说，到底我们的祷告神到底有没有垂听？到底神所要回应我的那个恩典在哪里？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说我们除了操练我们既有的信心，我们要免去所谓的 ATM 的症候群，还有一个我想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就是神怎么样在过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在过往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因着过往的经历确信现在神仍在做动工，我们确信神心应许那个未来的盼望仍然会兑现。就好像我刚那个菲利安喜欢他在那个寻神启示这本书里面，他提到说信心的生活是活在过去与未来。为什么？他说我活在过去为的是要将自己奠基于神已经成就的作为，好叫我对他的作为有信心。懂意思吗？他就说 OK， 我为什么对神现在对神虽然我现在看不见摸不着，因为我知道过去怎么样，他曾经恩待了我，我曾经在过去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经历里面经历神的恩典，以至于我就确信神既然在过去能做，他现今仍然能做，当然将来他所应许的当然会兑现。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到说我们所信的神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容许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相信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你如果相信虽然现在是看未见之事所望之事，但是你能确信这将来变成会生成实体变成确据，当你有这样确信的把握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容易的去面对现在你的环境，不仅因为你对这样的信心，因为你曾经经历过，当然你过现在将来都要继续来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容许我说，我们应该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过去的经历，现在所面对的处境，还有神将来对我们的应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的操练，也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成一个忠信有信心的基督徒。最后我想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的今天的分享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也常常成为我的提醒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山前潜水的守护者Keeper of Spring 这篇故事是Peter Marshall， 他是美国参议院的院牧，他做美国参议院院牧多年，那他这个人这个牧师已经过世了，这是这个故事他在生前对着他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有一位山潜水的守护者他住在那个奥地利沿那个阿尔卑斯山东脉的一个小城镇里面，那在多年以前在他所住的那个城镇的市议会 他就聘请这个山前守护者做一件工作，就是负责清理那个山从那个泉水从山上流过的每个地方，要去把它清理干净，把那些残枝杂叶啊，把那些啊煮菜的东西通通清理掉，好这样这个山泉能够很顺利的流到啊那个小城的湖里面去。那多年以来，这个山前守护者默默的、忠心的付上代价的，所以始终这个泉水就非常什么干净。好，以至于因为泉水很干净，所以就聚集了一些的商家在湖边就啊做起一些的商业来。那也很多的啊那个水车就在岸边造起来。哇，那有了人就有了什么啊，有一群天鹅就飞到那个湖面上来，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是非常怎么样，非常美丽，非常吸引很多的游客就来拜访他们的城上。但是呢，有一次呢，经过几年以后，因为这个山前守护者一直在他的工作，他从来很少现身在啊人的面前。他们知道说哦，有一个负责清理的人，他们根本都没有见过。啊，有一次，一个市议会在开会，因为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就好像现在美国政府一样，面临预算问题的时候，哎，他就想说奇怪，这个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也不晓得他在做什么，但为什么每年要付他这些薪水？他说那这样不必要，这什么？你都没有看过人嘛，到底他做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就什么把他开除解聘不顾。好，大家就一致通过把这个守护者解雇了。时间一久，刚开始没有什么问题，但秋天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奇怪，那个湖水慢慢有点黄色，有点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很多的秋天掉的树叶树枝把那个山泉把它堵塞了，所以那个钱就流得什么很脏，也流得很慢。好，慢慢的，不仅颜色有点变，慢慢有什么臭味出来了，慢慢的那个商家因为什么游客不来了，商家就什么关门了，水车也不动了，天鹅也不见了。哇，他们才发现说，哇，原来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决定，就是把那个山前的守护者解雇，他们赶快找他，是不是？再把他找回来。赶快把那个餐前清理干净。好，没多久，天鹅回来了，商家又开始做生意了，游客又回来了。但是为什么可以讲这个故事？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诗人在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泉源都在神里面，神是我们的泉源。但是很多的时候，神不仅给我们泉源，神给我们一个守护泉水的人，就是那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但是第二种东西，我说如果你把这个圣灵辞退了，那个山泉源的供应就断了，所留在你里面的就开始发臭，不但不会吸引人，连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累。请问你有没有连上这样的前言？请问你有没有把那位山前的守护者给辞退了？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个功课，重新连接上一个前言，并且把这位山前的守护者重新找回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主啊，因为我们真知道不是我们能，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刻苦己身能够达成你所定的标准，主啊，因为乃是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作为，主啊，愿那在我里面的泉源不断成为我们的供应，也能在我里面的守护者不断做成提醒、指引、指正的工作，也做成激励、感动的工作。好叫主，我们一方面能够引于这样的涌泉源，一方面主，我们能够按着圣灵的感动来行事。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以我们所蒙的恩来相称。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怀，保守我们的意念， 主，还更深的主，将你的话语存放在我们心里面，主，好叫我们因着圣灵和真理的光照，主，我们愿意行在光中，并且能够成为这世代做光做盐的基督徒。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好叫我们真的在你来的日子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并且被你称为那忠心良善的仆人。主，谢谢你，你的仆人要洗了这段话，但求圣灵继续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上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做催逼的工作，做激励的工作，好叫我们都愿意在人和神面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谢谢恩主，我们将祷告感恩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